这一段啊，这个道理非常核心。我们讲那个瑜伽师地论真实一品的时候说，真实一品可以作为瑜伽师地论里头的一个心经核心，因为它是讲那个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是怎么回事的。真实一里头这个道理就讲了好大一段，所以这是一个核心。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又就是这个明白了唯识的核心道理。好，我们开始讲啊。复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加个逗号，遍计所执自性显现而非称体。我先来说这句话问的是什么问题啊？实际上这句话问的呀，先不说这个如何，先从后边这，这是这句话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后边这句话，就是遍计所执自性显现。遍计所执自性就是我们人执照的这个一切存在的东西，就是这个人呐、法呀这些东西显现。我们认为遍计所执自性显现出来了，你看有人有法哈、这个显现出来的遍计所执自性，但是它呢不是称体。什么叫称体？称是相称，你得两个东西，说这两个东西完全符合，这叫相称。这两个东西完全配合，这叫相称。这广出了一个遍计所执自性，而非称，它不是跟谁相称的体呢？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如依他起自性这几个字拿过来，而非称如依他起自性的体，整个问题就出来了。再说一遍啊，先不看第一前半句，先问整个问题是这样问的：遍计所执自性显现出来了，但是呢，它不是称体，它不是跟谁相称的体呢？它不是跟那个如依他起自性那个体，它跟那个依他起自性的体不相称。这是文字上就这么一个问题，我来解释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意思啊。依他起自性啊，在唯识里头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然后我们凡夫呢认为这个他面前的遍计所执自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认为它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吴卓就问了，实际上是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问的，说你那个遍计所执自性显现哈、但是呢它跟那个显现的那个自性啊，它跟那个真实存在的依他起的那个自性啊，它俩不是一回事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它俩不相称。在这儿这个相称呢、不是指的他俩相似配合，而是指的他俩呢完全是一回事儿。所以这个问题又可以叫做说，你现在执着的那些东西，它跟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不是一回事儿，这么一个道理。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就是佛告诉你说，你认为存在的那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自性，跟那个实际存在的依他起的自性不相称，它不是一回事儿，是两回事儿。如果你能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他就知道他那个不存在了，因为只有依他起自性存在嘛。你要是你这个闹了半天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自性，那肯定是一个假的东西嘛，真实只有一嘛，没有二。 他这个是用一个问题出来的，说云何得知？说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执着的那个东西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呢？哎，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然后呢，用三句话来回答。后两句呀，非常简单，一说你就明白。需要详细解说的是第一句。第一句他讲了个什么道理呢？第一句话就是说，由明前觉无，称体相为故。就是第一个理由呢，核心是前四个字，明前觉无。然后你知道明前觉无的道理之后呢，你就知道称体相为这个好理解，就是什么呢？称体相为的意思就是，你认为我面前见到的这些东西，就是遍计所值的自性，就是一他即自性，就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一他即自性代表实际存在的东西。哎，我们凡夫认为他俩是一回事儿。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就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叫称体。由于明前觉悟这四个字讲的道理，你就明白称体相为，就是你说相称的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对着干的，是相反的，不是一回事儿。明前觉悟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来讲一个道理啊。首先，明就是指的我们前边讲了很多道理了，我们在现让升起色声香味触之后，这个时候升起是我们还没起分别，它是现让之嘛，它是自然的跳出来的。色声香味触一到面前跳出来，我们就开始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找名。哎，找找找，就拿我们都看到的这个桌子为例啊，一睁眼一看，一想，哦，这是一个桌子，根据颜色啊什么判断出来了，这就叫明出来了。明前就是我在判断出这是桌子这个名字出现之前，觉无感觉是没有的。什么感觉没有？对呀，你可能说，哎，明前我有感觉呀，明前我至少看到它颜色，对吧？这不是颜色色觉有吗？我必须明前有了感觉，我才能判断出来它叫什么名字，是吧？这儿怎么说明前觉无呢？这两个觉不是一回事儿。现在说的这个觉，不是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哎，那个是必须有的。你没那个，你就不可能判断出来，连问这是什么你都问不了，是吧？说这说的觉是什么觉呀？是说依他起的觉，真实存在的东西的觉。这句话就是说，你在得到那个说这是什么的那个名字之前，你没有看到那个东西，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没有看到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注意啊，依他起现在就代表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果唯识里头说这个是依他起，那这个就是真实存在的，那永哎永远存在的，那就是见了真实的人才能见到的。就是说我们凡夫在想起来他的名字之前，你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那个感觉没有。明前觉悟说为什么会讲出这个道理来呢？因为我们凡夫有一句话，我们凡夫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话，说哎，这是桌子，说这是桌子呀，他说那桌子肯定存在，为什么呀？他说我在这个判断出这是桌子之前呢，我就先看到桌子了， 这是我们凡夫最普通的一话。我看不见这桌子，我怎么会知道这是桌子呢？这句话有大错误，就是他说他在知道他是什么名字之前，他先看到了那个东西。咱们就以桌子实际例子好说，就是说他认为说我睁开眼，我在认出这是一个桌子之前，在知道这个名字之前，我是先看到这个桌子，我才叫它叫做桌子的。凡夫的话是说，我在知道它名字之前，我是先看到那个东西实际存在的东西，我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的。这句话错在哪儿？就是说明前你没有看到那个实际存在的东西，你那个看到实际存在的东西的那个感觉一点都没有。比如说桌子，我们叫它桌子，我们说我们看到桌子才叫它桌子。现在这个明前觉悟就是说，你在叫它桌子之前，你并没有看到那儿有一个桌子，没有那个真实的感觉。道理是什么？前边我们已经反复讲过很多次了，讲心经核心也是讲这个道理，就是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桌子。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的耳朵只能听见声音，你的鼻子舌头跟身体只能有感觉，这五种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桌子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的五种感觉器官根本就不可能感觉，直接感觉到客观存在的东西，你只能感觉到客观存在的东西对你的身体发生刺激之后，你的主观感觉是什么。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看见桌子，因为桌子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你感觉到的所有的知识全是你的主观感觉。至于是你碰到了什么客观对象的刺激引起了你这五种感觉，你是一点一无所知。这一点啊，连那个世间人都知道。你比如说康德，他就是说我们的人的身体受到客观存在物质的不是物质，它叫物自体，就是存在的那个自体，存在的那个自性，它叫物自体。就是我们被物自体刺激，我们产生了颜色的感觉、声音的感觉跟这个香味触的感觉。但是他说那个物自体啊是不可知的，就是我们人是根本认识不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的感觉。说得非常准确。还有一个哲学家说过，说人们所说的那个物质，他说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引起我们主观感觉的那个东西。像那个霍金什么都是承认这一点的，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是什么引起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是没有直接经验的，我们直接看不到。现在这个最普通的答案就是两个，普通凡夫的答案就是说什么呀，是一种物质，哎，客观存在一种物质，那个有那个物质它引起我们色声香味触。现在佛呢也告诉我们答案，说没有那个物质，实际上是他心跟自心，就是三界唯有心。你有心，你有那些记忆，你就可以升起色声香味触的感觉。哎，比如说做梦，哎，你梦中的一切，我们凡夫也承认梦中的一切根本不存在，但是呢你有一部分意识在那活动，他就从记忆里头取像，他就能给你取出一个什么梦境呢，就是感觉就好像有客观物质世界存在那样的一个真实的环境一样。 这种感觉，色声香味触都生起，都是主观感觉。实际上我们现在啊，也是只能感觉到主观感觉，色觉是眼睛的感觉，声觉什么是，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身体的感觉、味道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你说我们现在跟梦境有什么区别啊？没有一点区别。你梦里头也是升起这五种感觉，然后用我们的意识去分析这些这五种感觉，你现在还是升起这五种主观感觉，还是用我们的意识去分析，你现在的感觉跟梦里的感觉完全一样。你在梦里的时候你就认为自己是在现实当中的，所以我们现实跟梦是没有一点区别的，这是真实情况。这里头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实际上感觉不到、直觉不到任何客观实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说，你说我看见了一个桌子，我才知道它叫桌子，才这句话肯定是错的。你看不见桌子，那个桌子是你根据你的主观感觉你猜测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客观存在一个桌子，它呢使我产生了颜色、声音、什么感硬的感觉啊，什么这一系列感觉。那个你认为你看见的那个桌子，实际上是你猜测出来的、推测出来的，它是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
就老师，你说明显觉悟，那我的理解是，您讲的这个觉是说，就这个感觉不是由它真实的这个东西所引起，但是我们感觉还是在啊。为什么说觉悟呢？
那个它这个觉就是不是指的你的主观感觉。明前你的主观感觉肯定存在，但是他这个觉现在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不是指的说的你的主观感觉，是说的什么呢？说的是那个对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的直觉，是指的这个感觉。为什么这要用这个词呢？因为你问的问题是这样，你说我看见的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这是我们凡夫，而且他说我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之前，我是先在他名字之前先看到了那个东西，这是指的那个我直觉到了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我才给他这个知道他是什么，才有他的名字，才想起他的名字来的。因为凡夫的定义是说我对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的感觉，因为他是这样定义的，他不是说我那个没看见那个东西，我呢只是这个产生了五种主观感觉，我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我猜测那儿有一个桌子，他不是这样定义的，他不是只有主观感觉。他如果这样说，自己就把自己破了，他就得承认你现在只是有你的主观感觉，你并没有证实，没有直觉到这有一个桌子，所以你如果说我看见桌子了，我所以叫它叫桌子，这句话就是错的，他自己就承认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觉是凡夫定义的，凡夫说我直接看到了那个真实存在的桌子，所以我认出来它叫桌子。明前觉有是指的那个我先看到桌子，所以我叫它桌子。哎，这是他定义的。现在这个给他讲的道理就是说，你在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之前，你并没有真正看到它，你对它的客观存在的那个物体的本身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这个道理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因为前边我们反复的讲过这个道理，所以说复杂也不复杂。如果因为我们这个班前边学过这个道理就不复杂，可是外边一般的人呢，你跟他讲这个，你要把前边那个道理讲半天，他把那个道理听明白了，就是我们人只能感觉到主观感觉，我们不能直觉到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的字体自信。哎，所以呢，凡夫说我是在明前先看到了桌子，有了那个直觉，我才叫他桌子的，这句话是错的，就是为了批这个明前觉悟。所以说起来也简单。好，这样的话说，你明前呢实际上没有对看到那个桌子，哎，你是猜的，猜的你就没有得到证实，你猜的对不对啊？你现在至少有一个说法你反驳不了，就是说你如果猜说它是一种客观物质的桌子客观存在，这是引起你的主观感觉。你比如说就是佛说，他说没有，世界上没有物质，他说世界上没有心，他说你只要有心，只要有记忆，你就可以升起这有一个桌子的真实感觉。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你见到的一切你都感觉他们是客观物质存在的，哎，引起你都感觉你看到客观物质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呢他们都不存在，仅仅是由于你有记忆，哎，你就能升起一个那样的错觉。这样的话给你提供这个答案，你就没法成立你那个了，你不是不是成立你那个，你或者是直接限量我看到了证实，或者是你把这个别的呢能驳倒，你驳不倒。哎，明前觉悟，这个明前觉悟就是为了纠正他一个错误说法，就是说他认为说我们一般人这最普通的一句话了，说我看见这个桌子了我才知道它叫桌子，所以呢明前我就有了感觉了。所以他这句话还有后边的话，他就是说为什么说明前感觉有没有要争这个，这是一个关键，就是你在叫他什么名字，这个如果讨论明前的话就把语言给抛开了，就是我们现在明前我们不谈名字的事儿，不谈这个语言的事儿，不谈判断的事儿，我们就说直觉，明前就是直觉嘛。哎，你受想，受是直觉，想是形成概念，就是知道什么得到名字。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那个对直觉有没有，就是对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的直觉有没有，你看到那个东西了，那那个东西就是真实存在，眼见为实嘛。哎，现在呢就纠正了人们一个看法，就是说你说你看到桌子了，实际上你没看到那个桌子，你没有直接看到桌子存在的自信，没有看到它的自信。哎，你对它的自信没有任何感觉，你的感觉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就好像说你比如说你突然感觉热，这是你的主观感觉，说是什么引起你的热，这个你就得亲眼看见，你如果说我没看见光是热，那大家就可以说了，有的说是今天它温度就高，太阳引起的热，那也可能是暖气引起的热，哎，也可能是你那个打摆子是吧，你身体那个温度低了你就感觉特别热。哎，毛病就在这儿，所以大家现在就应该知道明前觉悟的意思是说是为了纠正凡夫的一个错误说法，就是说他就说我看见先看见东西后起名，所以我起不起名没关系，它就是客观存在，这个就能证实客观存在，就是我连它名字都不用想，我已经见了它了，那它就是客观存在。哎，这句话错了，呵呵，你看我凡夫的错误非常那个，就是叫根本常识性错误。哎，就是实际上你没看到那个东西，明前觉悟，由于你明前并没看到那个东西，所以你说我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这句话也错。 为什么呢？你没看见那个东西，你只是猜测，根据你的主观感觉，你猜测那应该有一个什么东西来引起你。这个猜测在没有得到证实之前，这不是真实存在。可是你现在呢，就说我看到我猜测的那个东西，它就跟你说的那个一他体自性，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是称体，是一回事儿。你后边就错了。哎，所以第一步现在总结，就是说，云和就是怎么知道我们遍计所执着的那个自性虽然显现，但是呢，它跟那个真实存在的一他体自性呢，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儿，哎，不是一回事儿。怎么知道呢？由明前觉悟，就是你在认出它是什么东西之前，你根本就没有看到它，你根本没有看到它的自性，你是猜出来的。你猜测的那个东西，那个存在的东西，跟那个真实存在是两回事儿，这人们就能接受了。所以呢，你说你看到了真实，你是成立不了的。称体相违，就是你猜测的那种物质，跟客观真实存在的那个，就是康德说的物自体，哎，他们称体相违，完全是两回事儿。人家康德那么聪明，都说不可知，你还我们可是普通老百姓，你就扫马路的，他也是，我看见马路了，这就是西三环，哎，我看见马路了，我才知道这是西三环。你看，这都是常识性错误，嗯。好，后边就好说了，后边就说，因为前边凡夫有这句话，他说呢，我是看见那个东西，我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那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它对一定对一个名，有一个名它一定实际对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这是我们一个常识。前边不是叫如名执意散动，哎，一意什么执名散动，这就是这两项嘛啊。现在他就后边这个博就好玩，他说由名众多，就是你一个东西有很多名，刚才说了这个桌子可以叫讲台，可以叫家具，可以叫什么各种，你随便你起吧。多体相为故，如果凡夫说有一个名字，它就一定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一个桌子比如说现在有三个名字，有名字就一定指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那它有三个名字就应该指着三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呢，有名有众多，就是一个东西有很多名的情况下呢，就多体相为，就你本来是一个东西有很多名，结果呢你说有名就一定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三个名指着三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多体相为，那就是本来它是指一个，现在你弄出三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那它就连你的定义都违反了吗？哎，由名不决定杂体相为也好理解，就是名不决定，就是说一个名字呀，它有时候指好多东西，就跟我说的那个250，它指什么呢？它指一个数字，对吧？但是呢，还指这个一种这个傻乎乎的人，哎，二愣子也叫250啊。由名不决定，就是你说了250之后呢，它这个名呢，它不决定指着一个东西。如果你认为这个每一个真实东西都有名，有名就一定指一个真实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名呢，就应那指哪个呀？指两个东西，那叫杂体相为，就是说你这个名里头好几个东西，那到底指哪个呀？乱套了就是，哎，这两个都好理解。所以关键是头一个，就是你在认出它是什么东西之前，你看到那个东西没有，这是关键。我们凡夫就一定认为说我看不见我就知道它是那个东西啊，一定看见了，这儿 一较真儿就知道，你不是看见了，你是猜有那个东西。所以这说来说去，这真是不但是唯识的一个关键，也是那个学般若经的一个关键。般若经说五蕴皆空，那个凡夫说我都看见五蕴了，你还那个，实际上一分析呢，五蕴全是主观感觉，一个自性也没有。哎，你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不是五蕴，哎，五蕴那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是什么呢？是五蕴里头想蕴里头那个形成的概念。哎，就是这是桌子，那是板凳，那在想蕴叫形成概念阶段，哎，五蕴先出色声香味触，然后呢说这儿一定是有一个桌子引起我这个色声香味触。哎，那是在想蕴里头形成概念的时候猜测的，就是在你脑子里头成立的一个概念，是没有得到直觉证实的。所以说五蕴皆空一点没错。可是我们凡夫就首先我说了，色蕴本来很准确，是指五种主观感觉色声香味触。结果我们凡夫呢一般就误解什么呢，说色蕴就是指物质。实际上色蕴人家都是限量，哎，认识的色声香味触才是限量。你那个物质是比量猜测出来的，应该是在哪出现呀？到想蕴的时候，就是形成概念、推理、猜测的时候才能成立的概念。所以我们凡夫错误，这个叫常识性错误太多了。看道理，其实我们这些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跟这个文字呢合一合。下边好办了，下边我们来解这个颂的。此中有二颂，由明前觉无，多明不决定。多明这应该有个顿号，就是由三个原因，一个是明前觉无，一个是多明，就是一个东西有很多名，一个是一个名有很多指很多东西，不决定指一种东西。哎，由这三个原因成，就是成立，理论上就可以成立。三也是三个东西，称体、多体、杂体相为故，就是称体也相为，多体也相为，杂体也相为，就成立三个原因，成立三个结论。简单说一下，明前觉无成称体相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说在知道他名字之前，我看到那个东西了，哎，我看到真实存在的东西了，我看到的那个东西跟真实存在的东西完全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他们是称体。这儿讲的道理就是说，你明前的感觉，那个就是看到的东西，不是客观真实存在的那个自性，他俩不相称。你看到的东西全是你的主观感觉，全是没有自性的东西，全是只存在在你脑子里的东西，颜色、声音、什么感觉都是只存在在你的主观意识当中，不是客观存在。而那个叫真实存在的东西呢，都是客观存在的，哎，都是你认识不认识人家都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两个东西不是一回事，所以称体相为。哎，第二个就是多名，由多名故，多体相为。哎，一个东西有很多名，你说名字都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有多名就应该指的有多体，结果呢成了多体相为。哎，本来是一个东西有很多名，结果你按照你那句话就应该成了它有很多体了，这也不符合事实。由不决定，就是名不决定故，杂体相为，就是一个名呢不决定指一个东西，有的名字可以指八九个东西。哎，你去查字典，一个名下边解释一大堆，如果有名就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名好家伙，真实存在几十个体， 那究竟你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指的谁呀？乱套了。哎，也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名字跟他所指的那个东西呀，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说明的这个，你不要执着说啊，我看见了才这个名字，我们人就认为什么呢？名字跟真实存在的东西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对名字很重视，你看把一个大名字写在那儿啊，谁也不能侮辱，谁也不能骂哈、啊，这个为了那个名义是这个要要打仗要什么？哎，为什么非特别重视那个名呢？因为它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这个名字跟真实存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你毁我这个名字，说砸牌子，这不是砸那个牌子，这是砸我那个馆的。哎，这个它是这么个观念。我们这儿讲的道理就是什么呢？这名字跟那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关系。哎，那这是一种你自己的执着，自己的妄想，就是不能把它们联系起来。所以就是你像阿罗汉什么呀，你骂他，不要说你骂他名字，你就指着鼻子骂他都跟他都没关系。哎，他只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呀？你看这傻小子造恶业，怎么想办法那个度度他哈、啊？哎，如果没有办法就躲开他就行了。如果有办法，阿罗汉那个办法挺多的哈，有神通，哎。该这个吓唬的吓唬，该什么那个吓唬也很起作用的啊。反正指着他造恶业，然后呢给他慢慢的讲道理，哎，让他变聪明一点。下边这个有点意思啊，这个听法的人呢、啊、提出来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法无而可得。他说：“你说我看见的这山河大地都不存在哈、啊，这个法没有，哎，法没有，我怎么会看到呢？哎，而可得，什么叫可得？就是能看见，能听见，能，这就叫可得，哎，能取过来吗？你看我看见山河大地了，你法没有，应该我这就没感觉呀、啊，哎，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又有人提第二个问题，说什么呢？无染而有净，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遍历所知性都是污染，都是颠倒执着，都是错误的东西。你现在说没有遍历所知性，那就没有污染，没有污染。你现在呢给我们讲佛法，让我们到彼岸去，让我们从梦中醒，让我们达到转染成净，达到这个完全清净的圆满境界。你既然没有染污，哪来的清净啊？应该没有染污，也没有清净啊，那我们就不应该这个学佛法，不应该修佛呀、啊。哎，提这么两个问题，然后下边是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说，你说面前法没有，没有我怎么看见了？哎，法无二可得。然后这个怎么回答呢？他说应知如幻，就是他说没有的东西啊，你能看见。嗯，这讲不通啊。他说你看过幻术吧？那个这个咱们现在那个世间没有了，就是当时印度那个，就是什么呢？街头用一些道具，我说的那叫木块树枝是吗哈？哎，加上他的那个法术，实际上他可能有一些神通，就在你面前变出一个话剧来，有人有马，该打仗的打仗，该演那个什么情节故事的演故事。哎，演完了一散，东西整个结束了，没有了，然后呢敛钱，哎，这叫幻术，幻术师应知如幻门。你看说你看的那、你看整个他就在十字街头这么演，说你看的那些人，那些就是兵，那些将，那些马有吗？没有。法无而可得，你看可得吧。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叫错误呢？这法无应该没有，因为我们凡夫不能见到真实，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能见到真实，你在你面前就不会出现这种，就不会就受这种骗。因为我们凡夫见不到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这个意识很笨拙，我们只能感觉到自己的感觉， 就是受到外界刺激是肯定的，究竟是什么刺激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只能感觉到刺激我们产生的那些主观感觉，这样的话就跑偏了。哎，这样的话就是你做梦可以，我们现在世间那个很多东西都是这么设计的，就是你比如说粮食、水果、蔬菜，哎，他知道你见不到真实，你只能见到颜色、听到声音，你到那一看，哎，他就给你叫催红剂哈，弄点药，哎，痛痛，你这个感觉哎也挺好，你敲一敲声音好像也熟了，哎，什么都给你色声香味触都刺激你，产生了，结果呢你就猜测，哎，这是好瓜，买回去了，结果一吃呢，哎，对你恨不得给扔了，这现在它竟然能难吃到那种程度，为什么会难成这？因为我们的科技真的是神速发达，几很短时间就能把东西给催成这么大，哎，那个小鸡现在说20多天就能给，好家伙，就这么催起来，你说那怎么可能有营养呢？是不是啊？但是呢，哎，颜色一看个儿不小，哎，什么色声香味触，就是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我们人看不到真实，只能知道自己主观感觉这一点，就是给你把那个色声香味触造成你的刺激你，你甭管怎么刺激，我反正刺激你产生这感觉了就行了。里头什么转基因，什么毒素，你看那毒那个食品，现在里头还有那个没有毒的食品吗？没谱了，就跟你说的，包括你喝的水，包括你呼吸的空气，啊，北京香山一个那个叫老年护理医院，几个从那个城里转到那儿的病人，就是哮喘病，转到那儿就不喘了，转到那儿就不咳嗽了。你说这个城里跟那个香山那个空气差到哪？你站在香山往北京城一看，五环以内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白烟团儿在那照着，这就说明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什么呢？由于我们人呐看不到真实，所以很好骗，哎，很好骗。现在科技又发达，你看弄的那个北京又出假票子了，是吧？一看颜色，哎，一哗哗哗感觉，哎，一敲声音啊。都符合你的色声香味触，就是不是那个自信。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智慧呢，看不到真实，看不到自信，我们只能感觉到我们的主观感觉。你看这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幻术师能骗你了，他有点神通，他有点法术，哎，一念咒就能给你面前产生这种色声香味触。最简单的就是做梦，那根本就不用你费劲儿，你就在那放松就休息就行了。里头因为我们记忆太多，哎，有一部分一活跃，甭管活跃什么出来，你都感觉是真实的。为什么呀？因为你记忆的时候都是感觉周围是真实的记忆。如果你记忆的时候老记忆说这是梦幻，这是如梦幻泡影，老记忆这个，那你很可能在梦里头啊，你就会升起这种感觉，就是出现一个景象，你说这是梦幻泡影，是不是啊？完全取决于你的记忆。所以这个说来骗还是自己骗自己，就是你原来就搞错了，学习了很多错误的记忆，所以现在一受刺激呢，就升起你那种错误的记忆，升起那种错觉。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这个练习升正觉，升这个正见，慢慢的把这个错误给它打掉，能见到真实了，那就不存在被欺骗问题了。法无二可得，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的智慧没有智慧，无明，所以呢我们容易受骗。应知如幻等，就是你看我们就跟那个说马路远处，夏天马路远处一看有水，这就是完全是那个形成的一种错觉嘛。你为什么会形成错？没有水，你为什么看到真的是有水呢？这就是那个叫你的记忆的错觉造成的。哎，还是归根于就是说你见 你的智慧见不到真实，所以你就产生的全是错觉。第二个问题说无染而有净，说这个你说面前这个染如是根本不存在的啊，你说的存在就错了，说它不存在才对。既然它不存在，那你就应该清净也没有，那为什么你让我们转染成净去成佛呢？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说亦复似虚空，说这个我现在讲的这个清净啊，就好像这个虚空一样。虚空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虚空，就是它里头没有存在，就是那个空间，这叫虚空。你比如说空气不是虚空，空气是虚空里头的东西，我们一切存在都存在在虚空当中，这是那个虚空的意思。这个虚空呢，你说它是好还是坏啊？不存在。你说它是染啊，它是净啊？不存在。应该不能叫它污染，也不能叫它清净。看你它里头装的东西是染污还是清净。说佛说呀，我现在说的让你追求的那个清净啊，就像那个虚空一样，实际上它不是清净，也不是污染，就不应该给它叫清净污染的。但是由于你现在呢污染了，你就见不到这个虚空，就是见不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见不到它的真实相。你看虚空不变了，不变就是我们说真理是不变的，这就代表了一个真理。佛教的叫空性、真如、涅槃、无为法，就是这个全是指的那个叫不变的那个真理哈，就是比如说这个遍计所知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真理这是不变的，这个真理被叫做真实性、圆成实性、空性、真如什么，就取了很多名字。这个东西的比喻就是说都有比喻，说这个真理用什么比喻呀？就是用虚空比喻，就是这个真理就好像空间一样，哎，它永远是那个样子，不管你里头给它装东西不装东西，染污不染污，它不变，空间不变。这是用世间法来比喻那个真理，就是这个虚空。说佛说我说的这个净啊，实际上就像那个虚空一样，它本来就不是，没有染没有净，虚空没有染没有净，是吧？它跟染净没有关系。你里头装点染污的东西，它虚空变没变啊？没变。你装点清净的东西，它也没变。你什么也不装，它还不变，所以它本身是不变的。说现在我说你这个染污是不存在的哈，我这说的是正确的话，你就去这个染污。你去这个染污呢，我就要给你树立一个目标。由于你去的是染污，我给你树一个目标，就告诉你说你追求的，你越去就接近清净。这是一个假案例，实际上没有清净，实际上全部是污染。你去一点，我就说你清净了一点，这是个假案例，就是为了鼓励你吧。你如果老说都是坏东西，你去了一点说还有99%的坏东西，你再去了他就感觉那个很沉重啊，去了半天还是染污，没有目标。哎，你给他光明一点，说有一个清净的东西，哎，你去追求那个清净。你去一点啊，去一点，你是99%的染污，但是你有了1%的清净。实际上有没有啊？没有，他是让你把全部染污都去掉，见到那个虚空，见到真实，哎，没有那个就是清净。但是呢，他要鼓励你，给你假安利的清净。所以这个清净呢，无染而有净，这个清净是假安利的。相对于那个染污，我给你立一个善的目标，让你感觉有清净。哎，我说你得到一分清净了，实际上你那一分清净是什么呀？是原来那个阿赖耶识种子啊，100%是说五蕴皆有，哎，结果呢，你熏的1%变成了五蕴皆空。哎，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些记忆实际上还是 比较轻的污染，是吧？因为你还是这个有人我执、人我法我执的情况下，在这个虚妄分别里头假安立的正见，实际上还是一种染污，最后这个染污也要去掉。但是呢，为了鼓励你，他就说你有了一份清净，叫法身种子。但是实际上呢，在你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还真的有这个记忆，但是这个记忆呢，还不是清净。你到那个就是到了初地，不是说还要那个清净种子吗？这个时候像这一类的呀，因为你当时熏习的不是完全的正见啊，你那个还是在错误的感觉下熏习的正见，所以呢，还要这个最后还要被换掉的，最后一直换到成佛的时候呢，就完全换成那种就是现让制的，完全是这个见到真实的那种这个记忆了，那种对心经的记忆了。像我们现在用文字背的心经，到时候都要被换掉，换成什么呢？就是初地以上不是都是现让制吗？他们那个看心经啊，都是现量制。他那个现量制是什么呢？我是不知道了。就是我想象，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报身法会上听佛说心经的时候，说般若经的时候啊，没有语言，没有我们凡夫的这个分别，完全是现量听、现量理解那样的记忆。用那个把你的现在的这个文字分别的、语言分别的心经换掉，到二地呢又清净了吧，又把初地的还要换掉，到佛要把十地的那些就是带最后一份无明的还要换掉，最后到佛才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所以这样一解释呢，啊，那弟子就明白了啊，没有污染实际上也没有清净，但是为了鼓励大家呢，佛要给你假安立一个，说哎，你现在转了一部分了，你有一部分清净种子了，你有一部分法身种子了，哎，你这个鼓励你，就好像我们现在立志成佛，还不是真正的菩萨，哎，佛就说，哎，你们都叫菩萨，哎，叫初发心菩萨，就是鼓励我们的意思啊。无染而有净，哎，给我们树一个，让我们有信心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有事实基础的。只是不完全符合事实，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那个社论前边我们学了，说现在文思修的种子就是下品熏习的法身种子，实际上照我们实际情况说的，刚才你现在熏的种子是那个成佛的法身种子吗？不是，他到初地就要换掉了，二地要换，要到成佛，他最后换成完全是佛智的种子才是真正的法身种子。但是那个佛的法身种子从哪来呀？你没有现在的熏习，你怎么可能有初地呢？你没有初地，怎么可能有二地呢？是吧？哎，所以它也是有事实跟基础的。就好像那个，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总结了一个列宁，一说那个话，大家好像挺那个惊奇。实际上他就是偷了一个懒儿。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要把那个推理过程啊，一步一步说。你比如说叫文思修，然后正初地，然后二地啊，最后成佛，他呢就把你中间环节都去掉，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啊，人们就说的精彩，实际上他就是把中间环节给省略了，哎，佛呢，你比如说把你叫做菩萨，就是把中间环节省略了，哎，说你这个你们都是未来佛，哎，这又省略的多一点，我们一听很高兴啊。我们未来能成佛是鼓励的意思，哎，所以这个无染而有净也是这样，就是给你树立一个目标，哎，鼓励你这个就是有利于你修行，因为这个成佛的事业啊，太伟大了，太漫长了，哎，一般人很多人一听就跟那个说，哎，我还是先挣我钱吧，那以后再说吧啊，那个太。但是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你去挣那钱没用，就跟我说的，你看，你弄了300多套房子，你弄了几亿财产，几十年一蹬腿什么都没了，哎，结果实际有的什么呢？只有你在这个贪污这个房子、贪污这个钱当中造的业。那个记忆留下来了， 下班你就去还那个债吧，哎，该动物还的，该恶鬼还的，该地狱还的，做噩梦去吧。虽然那个噩梦也不是真实的，但是你就是噩梦。你在噩梦里头，你更连佛法也听不到，更没法修行了。哎，你说你，所以唯一真实的就是这个修行佛法。那个我那个时候说过，我说死路一条，就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哎，死路要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这个道理不复杂啊。下边一段，复次，何故如所显现，实无所有，就是我们现在显现出来的实际没有，而依他起自性，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但是呢，我们现在依他说依他起呢，就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说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什么叫一切一切都无所有？说一切就行了，怎么还来个一切一切啊？这个一切这个两个字啊，平常它有两种含义，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分之一切，只有在很少数情况下是指一切之一切。什么叫不分之一切呢？我们平常你所说的这个一切都是指的有确定范围内的一切，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一切是不是一切之一切啊？不是，它是指的什么呢？指的金刚经佛前边说的五蕴啊，十八界啊，十二缘起啊，是指的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你看它是在凡夫所知法范围内，凡夫所知法之外还有什么法呀？还有佛菩萨大乘圣者正道的真实境界，那比你这个梦中法不知道广大多少去了。所以我那个一切法叫一切有为法，而且还是一切有为法，连那个无为法还不算。这个一切就是什么呢？叫不分之一切。所以我们平常一说一切这个一切那个都是指的部分，很少说到这个彻底的哲学意义上，就是说指所有的一切。哎，所有的一切就叫一切一切。哎，就是全部的一切，没有这其余，没有真法假法什么，全都算一切的一切。一切一切都无所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完空，就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什么都不存在，假的没有，真的也没有，一切之一切嘛，就无所不包这样的一切。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就是不是完空。哎，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呀？我们说有依他起，所以依他起就不是哎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何故我们看见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你呢又说有个依他起，世界上不是完空？问这个问题，就是干脆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不更好吗？我们也不用修行，哎，这不更省事吗？下边怎么回答呢？说此若无者，说如果依他起要是没有，就是这就是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了。我们刚才说了三性实际上就只有一个依他起性，依他起性要是没有了啊，原称实自性一无所有。当然了，你如果三界连心也没有，哎，连能认识者也没有，你当然不存在真理问题啊，真理也不会有，哎，真理也假也没不起来。此若无者，则一切皆无。那就是如果没有三界没有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若依他起，即原称实自性无有。如果这个事跟这个理都没有的话，就应该成无有染净的过失。无有染净是什么过失呢？就是如果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就应该也没有污染，也没有清净。说也没有污染，没有清净，怎么是错了呢？过失就是错误了。 怎么是错了呢？他说，即现可得杂染清净，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杂染，我们有很多错误。你像我们刚才分析，我们确实存在这些错误。你看，说你说你看见桌子了，我说你没看见桌子，你说错了。结果最后分析证实，你说你看见桌子了是错的，你确实有这个错误，这就是错误，就是杂染，搞错了吧，就是杂染。这个现可得，你现在有这个错误，说你不是说桌子吗？桌子是没有，但是你的错误有。这个谁也知道自己有认识，你这是错误认识有，而且从这个唯识来讲，你就是人的存在，我们说就是一个叫记忆，就是你这个认识的错误是你真正存在。人的本体刚才说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呀？就是阿赖识，就是你无始以来留下的记忆。哎，你错误确实有，因为说我怎么知道我有错误的记忆啊？你现在还不断的升起错误呢，没有颜色你升起颜色，没有声音你升起声音，没有感觉你升起感觉，这不是你错误的记忆造，没有记忆怎么会升起颜色，怎么会这个升起这些主观感觉呢？哎，肯定是有记忆，所以有杂染，有杂染呢就有清净。哎，就是我们把，就按刚才准确的定义吧，说没有清净，没有清净，我们把那个杂染，我们去一个错误，我们就说我们得到了一分清净。哎，有杂染就要这个成立清净，这样呢，我们人才能分别。你要是光说杂染，我们连杂染的概念也成立不起来了。你要是没有一个清净的概念，你什么叫杂染？没有清净就没有杂染了，就是一切都是存在了就。说既然我们现在承认我们确实有错误的记忆，我们确实也有正见清净的记忆，哎，既现可得杂染清净，你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依他起性也没有，肯定是错了。你要说我们连心也没有，肯定是错了。就是说这，如果连，那就是在咱们正式说，如果真的是连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心也不存在的话，那应该我们现在没有记忆，没有，就不应该有梦，不应该有感觉，我们不应该有认识，是不是啊？所以这很明显是错误的。事故不应一切皆无，所以呢还是应该有东西。其实这儿的一般人错误就是什么呢？他是错误是在把假象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哎，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一定是有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才能升起假象。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你应该连假象也没有升起的，你不能说假象生假象。如果假象生假象的话，我现在想一个妖怪，这是一个假象，那这个妖怪就应该它能生出东西来，那才叫假象生。你假象不能生假象，必须真有东西它才能生出假象。这儿说总结一个颂的，说若无依他起，原成实亦无。这个道理前都说了，一切种若无，一切种是实，一切就是一切种的种类的东西，就是假象的、真相的、真实的、虚伪的、什么杂染的、清净这些啊。如果一切东西都没有的话，恒实无染净，就是说应该是永远没有错误，也没有正见，也没有错误。但是呢，它不符合事实，就是我们现在明显知道我们，至少我们认识，你不要说佛法了，世间人也知道自己从小得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老在这个寻找真实，得到正见，纠正自己的错误。